外界众生情来来照顾自己。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职教朋友们就所到的中观章论》是文殊上师欢喜之教言论。那么这个论点呢，也分了这个首先是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宣讲造论的分支，然后是所说的论义。那么就是说造论的分支当中呢，主要是通过拉难陀寺的这个传统，通过造论的五本呢进行宣说的。造论五本当中呢，前面宣说就是由谁而住，然后是为谁而住，然后是属何范畴。现在宣讲的是全论内容，后面还要讲有何目的。那么在这个全论内容当中呢，主要是通过二理来抉择二谛无谬的真如。那么实际上如果能够这样抉择这样无谬真如的话，帮助我们相续当中对于法界对于所修的道产生一个非常殊胜清晰的这个证见，有了这个证见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法义。所以说对于每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这样意义的。那么在宣讲二谛的内容的时候呢，前面呢也是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二谛，然后是这个世俗理和圣义理就是说两种道理不能够混杂，应该别别去抉择观察的这样一种方式呢，都已经做了观察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主要是说怎么样把所有的教义融合在一起进行修持的。讲到这里，有人不免心想：作为大乘的修行人，又该如何了达修行这样的二谛之心呢？那么就是说是讲了二谛和二理附带的内容都讲完之后呢，有些人就会这样想。那么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又该怎么样去了达这样的二谛之心，怎么样修行这样的二谛之心？那么下面呢就开始宣说怎么样去了达和修行这样二谛的之心。应该通过踏上二量之中的无垢轨道来获得。全真波波那么教导的时候呢，教诲的时候就是说应该通过踏上二量之中，就是说是世俗量和圣意量之中的无垢的轨道来进行获得。那通过如是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就可以获得最为殊胜、通达最为殊胜的这样一个二谛的本体。虽然大乘博大精深，但概括而言，则如《楞伽经》中所说，无法三自性以及八种八十趣，二种无我亦涵盖诸大乘。那么虽然说大乘的这个教义是博大精深的，但是如果把所有大乘的教义就是说概括归纳而讲的时候呢，就像《楞伽经》当中所讲的一样，有无法三自性，然后是八十句，二种无我义。那么像这样一种教法是可以涵盖可以涉进所有的一种这个大乘教法。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把所有大乘教法这样做了归摄了，也就是说有这个无法下面还有讲名相就是名相分别政治真如这样一种无法。还有呢，就是说遍及所知性、阿利他奇性和这个原生实性三智性八十句，从眼识乃至于阿赖耶识之间的八十，然后是这个人我和法物，那么这些呢就可以涵盖一切的大乘。意思是说整个大乘的教义可以汇集在名相分别政治与真如无法遍及所知法依他起与原成实三智性八十句以及人无我法无我二无我中。那么就是说整个大乘呢就可以这样做一个归摄。关于其中三自性等后面的这些法，也可圆满归摄于无法之类的道理，应当按照此经所说的理解。关于呢就是说是这个三自性八十句和就是二无我义可以包括在无法当中的内容呢，可以按照这个经典当中所说的进行理解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无法和三自性呢互相之间可以归摄的，那此处呢是把三自性等归摄在无法当中进行安立。那么无法当中实际上也包括了唯识和包括了中观包括了唯识和中观。不管是怎么样呢，有些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者呢，就把这样一种无法，把这个三自性、把八识等等全部包括在唯识的教育当中。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唯识的教育当中这些是比较明显的说的讲无法就是讲这个三自性很明显。但是呢就是说讲无法，尤其是讲这个三自性八十句这个是不是纯粹的就是唯识呢这个不一定就纯粹唯识。实际上这个地方讲了所有大乘，也就是说不管是中观也好还是唯识也好，那么都可以讲这个三自性，都可以使用三自性。龙树菩萨也造了一个宣说三自性论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讲的话，在这个以前你不能看不讲，在小乘当中也有这个三自性的这样一种讲法 啊，三自性想法有，所以说不一定是唯识，在小乘当中也有，唯识当中也有，中观当中也有。实际上，这个三自性它是一个整个大乘的一种，啊，整个大乘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吧。只不过呢，唯识中呢，他把这个用三自性来解释他的教义。那实际上，中观中啊，就是说是，也可以用无法三自性把死和二种无来解释这样一种中观中的教义，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无法当中呢也包括了这样一种唯识和中观，三自性当中也可以这样包括唯识和中观的。那么下面就对于这样一种名相分别正智和真如啊，有些地方真如叫如如啊，如如的这个说法也叫真如。那么像这样呢进行一步一步的进行宣讲，所谓的相是显现为形色等法之法相。那么名相当中呢，首先讲相，再讲名。那么因为这个相呢是这个名的基吧，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它的基，所以说首先讲相。那么这个相呢是显现为形色等法之法相，那么就是说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长方形啊或者圆形的这个形，色呢就是红色啊黄色等等这样一种色，这个颜色显现为形色等法的一个法相啊，就法相就是说某个法它具备的一种啊就不共的特征呢、啊、这个称之为法相的。所以像这样显现为形色等法的法相，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相。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物质这些物品啊这个方面都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法相。而对于那些法相借助平直等名称来排除他法而单着某某法并假立，即是所谓的名。那么这个名呢，就是说是平时我们讲这个名称啊，这个名字啊，比如说把这样一种这个具有法相的这个东西啊，取名叫一个什么名称？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物品呢，它就是这个大富盛水，大富盛水把这个把具有这样一种特征的东西取名叫瓶子，啊，把一种能够称量的这个东西取名叫做这个柱子，等等，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取名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来讲，对于那些法相，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呢，借助瓶子或者柱子等等的名称，那么这个名称呢可以排除他法。啊，排除他法是什么意思呢？我把这个具有这个法相的物体取名叫瓶子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瓶子的名称直接就排除了其他的法。它既然叫瓶子，就不能叫柱子，就不能叫人，就不能叫其他的。当然在最初取名的时候呢，也可以随便给它取个名字，但是一旦把它名字固定下来之后呢，那么这个名字本身它就可以排除他法，排除他法之后而单做某某法。比如说我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大富盛水的这个东西取名叫瓶子，取名叫瓶子之后呢，那么这个就排除了其他的柱子啊或者其他的这样牛啊等等的名字了。那么后面我就串习习惯之后呢，我就用这个瓶子单独我面前的一个大富盛水的东西，我就可以直接单独它。所以说后面一说瓶子，我马上我就走到那个柜子面前就把瓶子拿过来了。像这样的话就排除他法而单做某某法并假立，实际上的话就把这种东西假立成这个名字啊，这个就是说并假立的意思。或者我每个人都有个名字嘛，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说把一个具有这样一种特征的具有这样法相的这样一种这个物质或者这样一种这个物品呢啊，就取一个张三的名字的时候呢，就排除了李四了，排除其他的王五，这方面就排除了，然后单独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人啊，某某法名就是这个人，然后并假立这个人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代表这个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并假立就是所谓的名啊，这就是所谓的名词。那么这个音频当中讲比较多一点，通过如此命名以后，便可表明此法的所有相啊，所有特征。那么如果这样命名之后呢，这个名字就可以表明这个法的所有相。后面就说这个名和义啊相混了，名和义相混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名就可以表明这个法的所有相。所以说在我们心中一旦出现瓶子的这样一种名称的时候，这个瓶子所表达的这样相我们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就是说显现一个张三的时候呢，它的相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像这样，比如说我们其他一个人说一个瓶子的名称，他把这个名字说出来，我们的脑海当中马上就浮现出这样一种这个相来。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名和义它有个相混的过程。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有一个不熟悉，比如说呢，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对一个新的东西不知道这个它的名字啊，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什么名字。 最初的时候自己也记不清楚，所以说他名和义还没有混在一起。后面就是说是当你再用这个名字，把在这个东西上再用这个名字的时候，最后名和义就混的相混的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熟练了。这个时候一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马上就浮现出他的名字来，然后浮现的名字马上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一般的名言的一种这个产生的过程，可以表明词法的所有，这个就是名和相。那么下面就把名和相和三字性当中的遍计所值性相对照。名与相这两者是遍计所值法，因为它们显现在语言分别之有尽的能取所取前，若加以观察则毫无真实性可言。名和相这两者就属于遍计所值，那就属于遍计所值。当然就是说这个分别的方式呢也稍微不同，不同的论点当中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在辩中辩论当中，辩中辩论它也有名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无法和三字性对照的。那么就是说辩中辩论当中的辩计所值性就只有名它的相啊这些分别这些方面都画在了一他其他中去了，所以这个方面就稍微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讲名和相这两者是画在辩计所值性就是属于辩计所值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显现在语言分别之有尽的能取所取面前，就是说这样的名和相它是显现在语言的能取所取面前的，它是属于名语言的能取所取的范围当中，或者它属于分别的我们的分别的这样一种能取所取的范围当中。所以说呢语言和分别的这都是假立的，通过语言来安立的东西，通过分别来安立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方面没有真实性可言，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能取所取的范围当中。如果对于这样一种名和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相做分析观察，就可以知道这样一种毫无真实性可言。名称它是通过这样一种分别首先是内心当中有分别，然后语言当中呢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名称它是一种毫无真实性可言的。那么这样一种相呢，实际上这个法相本身呢它也是一种通过分别性假立的通过分别来假立的，他自己来讲也没有一个真实性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符合就是说是这个无二现的一种人去索取的自信，那么就是属于没有真实性，那么就说是就没有真实性的这个缘故呢，它就是属于一种假立的法，所以它就是一种遍计所值性的法。都是一种遍计所值性，画在遍计所值性当中了。执着所取尽的一切心和心所的法称为分别，如果详细分析则有80句。那么下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明显，那么下面要讲分别。什么是分别呢？能够执着所取尽的所有心和心所的法要称之为分别。那么就是说这样心和心所它能够执着所取尽，那么这样一种法呢称之为分别，那么就是指一切心和一切心所。那么一切心呢就指心王从眼识乃至于阿赖耶识的这种心王。心所呢就是讲心所有法，实际上这个心所它是一种就是说一种这个略称的，它的全称就是心所有法。心所有法就是说它是属于心王的它是属于心王，它是属于心，就像大臣属于国王一样。所以说这个心所就是心所有的法就是心所有，它是这个属于这个心王，它属于心王。所以为什么叫心王呢？实际上因为心所它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眷属的这种身份呢，就是说心王升起的时候心所肯定会升起的心王一升起心所肯定会升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说心和心王了，心王和心所是一体的法，有些地方讲是一体的法，但很多时候呢就是讲心和心所就是一体的，没有一个别别他体的这样自信。那么就是说是心王和心所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好去区别，但是在辩中辩论当中弥勒菩萨他有一个定义，那就是说是这个定义就是讲这个为了尽明心一别明心所。那为了尽明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王呢它是取总相的心王是取总的相，不，这个总相不是我们分别心念的分别念第六意识的一个这个总相就是讲总的相。比如说打个比喻讲取柱子，心王呢它的作用就可以取柱子的这个整体就是叫做取总相，一别明心所。那么这样一种心所法它是取别相的是取别相。比如说柱子上面的一种裂缝柱子上有一条裂缝，那么这个裂缝谁来取呢？这个裂缝就是心所来取就是心所来取。所以心王是取整体，心所是取别相取它的差别， 这个是这个辩中辩论当中的弥勒菩萨，他有一个对于心王心所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安立的总的窍诀嘛，总的窍诀来了解心王心所之间呢有一个这样的差别。但是如果真的要去详细分别的时候呢，心王有八种，那么心所有51种。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大乘的像大乘唯识宗的论点当中啊，小乘的俱舍论当中，对于这样一种心所法还介绍的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很详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一些心和心所的这个法的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执着，都是能取的方面。他能够执着索取性的所有心往后心所的法，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分别，这些一切心心所就称之为分别了。在辩中辩论当中呢，一切心心所称之为虚妄分别，那么此处呢也是有一个把这些法称为分别。如果详细分析只有80句，那么如果把这样一种心王啊就详细分析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个80句，那么心所就不讲，因为它从属心王缘故，还有80句。80句就是依他起，这是由于他在名言中作为形形色色现象的现机。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80句呢，也就是对照三智性当中的依他起之性。那因为呢，就是个依他起之心，就是作为一切辩机法的这个现机嘛。所以说，这样80句呢，它是在名言当中可以作为形形色色现象的现机。所以说，80句直接对照依他起了。如是就是说如是内外所设的这些法，二我自性丝毫也不成立的法界，即是真如。那么下面是讲这个真如，这个内外所设的法，内外所设的法，外面所设的法呢，就是包括在这些辩机所执心啊、名相诸如此类的。然后就是说是内所设的法呢，就是有80句连带他的心所，就是说是一切的这样一种辩机和他的依他起之心，或者说一切的名相分别，这个就是此处所指的内外所设的法。那么内外所设的这些法呢，就是说二我自性丝毫也不成立。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内外法当中呢，一部分众生就把这样一种五蕴制作为我了。那就把五蕴执作为我，这个就是有了人我，把这个五蕴执作为实实在在的一个就是说自信呢叫做人我，然后把其他的一法呢就执作为这个法我，把这些法执作为实有，就在这个就在这样一种这个当中出现了二我自信了。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内外的法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些这个二我自信都没有成立，全都是自信空的。不管是外面的名和相，一观察的时候也是自信空，然后一观察80句的时候也是自信空。所以说呢，内外所设的一切万法自性是丝毫不成立的，这种法界，这种空，这种法界呢就叫做真如啊，这个叫做真如。随同真如远离虚妄分别的有境，个别自证就叫做证智。真如和证智的关系，一个是所境，一个是能境。那么因为前面讲了内外所设的法啊，就是说丝毫不成立的本体，丝毫不成立的法界，从这个侧面就叫做真如。随同真如啊，就是说你是真如是如何如何的相，我正自己如是如是的去这个了知，这个叫做随同真如。远离虚妄分别的有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他随同真如的，所以说肯定是远离虚妄分别的，虚妄分别是没有办法了知真如的。所以说既然他随同真如，就远离了虚妄分别的这种有境的智慧啊，这个地方看很清楚，这种有境，随同真如这种有境，个别自证就叫做正智。所以说正智是了知真如的一种智慧，讲的时候呢可以分开讲，实际情况在证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正智证悟真如的时候呢，二者是一位一体的，没有两个法。但是在讲分开讲无法的时候呢，从他所境的角度来讲它叫做真如，从人境的角度来讲就叫做正智啊，这个外面就叫正智了。最后的境与有境，也就是真如和正智，这两者称为圆成实。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本体真实成立，而是从无物本相这一角度才立此名的。那么就说是真如正智无法当中的真如正智，对照三智性当中的圆成实之性。那么圆成实性最后的这个境和有境，真如正智，这两者就是称之为圆成实。那么真正圆成实，实际上这个圆成实呢，它就是从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讲真如的它的一名真如的名其他的这个真如的名称。那么就是把这个真如取名，为什么叫把这个真如取为圆成实呢？因为这个真如具有圆成实这三个本体这个三个特征吧。圆就是圆满的意思成就是成就的意思，实呢就是真实的意思。所以说一切的真如它都具备圆满成就真实的这一种三种相，所以说称之为圆成实。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圆满呢？这个真如称之为圆满，它是针对于其他的别的法， 其他的轮回当中的法称之为圆满。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其他的别相的法，比如说柱子啊、瓶子这些法，它仅限于自体，它不能够周边于其他法。比如说你这个柱子，你就是安住在自己的自体当中，你柱子不可能是瓶子，所以说它只能局限于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范围当中。而真如它可以周边一切啊，真如可以周边一切。所以真如呢，就是你瓶子就是瓶子，你处在自己的位置上，柱子就是柱子，你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它有局限性的。而真如性呢，它就是说可以周边所有法，真如可以周边你所有法，所以是叫圆满，周边的缘故称之为圆满。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圆满的意思啊，它就是真如的一种本体了。成呢就是成就，那么为什么称为成就呢？因为其他的这些柱子啊、瓶子这些法，它有一种共相。什么共相呢？就是说无常啊、无我啊、空的这样一种自相。那所有的瓶子、柱子都有这样一种无常变化的一种自相的缘故，它的本体不成就。因为它的变化，它因为它是无常的缘故呢，所有的法都是这个，所有一切的有法，它都是在不停的这个变化的，所以它不守自己的自性，它的本体不成就的。而真如离开了天灭，真如离开了生住灭的缘故呢，它的本体是成就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称有这个成就。然后呢，就是说是它是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其他的法，就比如说这个五蕴啊，那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都是不停的变化。他不没有自己的自信，他都是一种无常的自信，所以说他不叫成就。那么这个真如呢，他就说是远离了这样的生灭，成就成就。实呢就是真实，其他的法都是虚妄的啊，其他的一切有法都是虚妄的，而真如的本体是真实的啊，它是恒常不变，所以叫真实啊。因此说呢，用圆满成就真实来指出真如的相，也就是说这个圆真实就是讲真如。那么就是说，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本体真实成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我们在讲圆满师的时候，已经说这样一种这个真如的自信呢，它是圆满的成就真实的。我不那么借这个地方讲，并不是说他们的本体真实成立。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本体不是真实成立的意思。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分别心来说，这样一种他的圆满师的这个本体，这个真如的本体是堪忍的，不是空性的。前面我们在讲真如的自信是圆满成就真实的时候呢，永远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就是说本体空的这一部分。就是说一方面它是本体空，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它是具有圆满成就真实的这样一种特征的。这种特征呢和其他的有法的特征完全不一样。那么此处所说的，你不要落入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实执当中去。你如果认为它的这个通过分别心去认为它的本体真实成立，这个就是落入实执了。所以说这两个是两个概念不会抵触的。而是从无物本相这个角度，就是说这样一种圆成是它的无物的本相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真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它的这个虽然有圆满成就真实的相，但是它本体仍然是自性空，绝对不是说通过你的分别心可以妄执它是一种不空的东西啊，它的本体是成就的东西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它的本性在离开分别之后，它的本性就是这样圆满成就真实的。那么这些角度才立此名的。那么所以前面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无法和三自性、八识俱二物，像这样都已经做了这个归摄了。由此可知，在无法当中已经囊括了唯识与中观的所有所有中义，这一点依理完全可证实。那么由此可知呢，就在这个无法当中已经完全包括了唯识和中观的所有中义。所以说如果通达了无法就能够通达这个唯识和中观，就能够通达所有前面所讲到了怎么样去了知就修正这样一种这个二谛的要义呢就是说把所有大乘归摄在无法当中。那么无法包括唯识中观，如果能够通过无垢的正理通过二量了知到这样一种这个唯识和中观，就可以如是的面地当中修唯识，圣地当中修中观，这个方面你完全可以修持下去了。那么下面我们就通过正理可以完全证实，下面就通过推理的方式来把这样一种这个唯识和中观放在无法当中去观察。为此我们要领会整个大乘也仅此而已，名与相所包含的外界各种各样的显现，在外境中根本不成立实有。之所以这样显现，完全是由于阿赖耶识上存在的种种习气成熟所导致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分析呢，所谓的名和相所包含的外界各种各样的显现，外界的各种显现呢，在外境当中根本不成立实有。就是说显现的时候，它显现是外境，显现是一种境的方式，但是真正观察的时候，在外境当中成不成立一种实有的自性呢， 根本不成立原始有自性，所以要称之为边际所知性。之所以这样显现，完全是由于阿赖耶识上存在的种种习气成熟所导致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既然不成立外境，为什么又显现它的相呢？这个是因为在阿赖耶识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习气，这种习气成熟之后呢，就导致显现外面的一种各种各样的外相。所以说像这种外相正在显现的时候，实际上除了心识自现之外，在外面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境成立的。所以说这些显全是阿赖耶识上面存在的种种习气而导致的。因为我们相续当中有种种的这样一种的阿赖耶识的习气的缘故，那么这个习气在不断的成熟，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在外面就会显现不断的，在外面就会不断的显现这个相。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外面的相和阿赖耶识的种子之间呢，它有一种互相作为这样一种因果的关系，互相作为因果。一方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就是说阿赖耶识上面的种子习气成熟的时候，就会外面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房屋啊，显现这样一种人。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把这样的人植为实有了。你一植住它的时候呢，它的种子，新的种子又熏进去了，然后这个熏进去的种子呢，它又说又成熟又显现外面，你不了知它的本性一植住它呢，又熏种子进去了，像在那就成了一种这样的循环就成了一种循环。所以说，如果你不把这样一种问题看破，你不把这样一种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面的外境，它是一种自现的，它这种心识自现，你不改变一种思维的方式，你不随顺佛法的一种方法的思维的话，这个就叫做轮回。这个叫轮回，你永远在这个圈子当中出不去了。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的，他就执着外面一个东西，然后一执着的时候呢，这种执着就把他的种子熏到阿赖识当中去。那么你熏到阿赖识当中去，这个种子又成熟，又显现在外面的境，你又执着它像这样的话就不断的熏，不断的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阿赖识当中有种子，它在不断的成熟，然后不断成熟的时候呢，又执着，又形成新的种子，像这样就一直这样流转下去。所以说唯识中他的意思，或者求大乘的时候，就是说你要知道外境这些都是没有的，你要知道这个外面所显的一切，首先通过唯识的教育来讲，外面所显现的一切都是唯心所现。这样一想，这样一修行你的思维的方式就从这儿开始转变了，它就不是外面存在的东西，它就说是心识自现的。那么如果你真正能够安住在心识自现当中，你就对外面的法就不会太执着，逐渐就会斩断对外面索取法的一种执着。这个就是唯识中他要通过修唯识达到了一个目标，然后回过头来你可以通过修空性你知道一些万法无自性，这些外境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像这样通过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教义，通过空性的这种力量来熄灭你阿赖耶识上面已经现存的种子。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现成的种子是通过这个空性的熄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如果通过这样的修持之后呢，当你阿赖耶识上面的这样一种种子习气灭尽的时候呢，外面的这个相就不现了。这个就是它的原理原理就是这样。所以说菩萨他通过这样的修行的时候，首先他是用这个境来修行，后面就是说他通过这个证悟空性之后呢，逐渐通过证悟空性的力量不断的加深，不断加深，后面的这样一种清净的习气在阿赖耶识上面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到八地的时候呢，他外面的所有的相现有清净，现有清净的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然后呢，就是说你再这样修下去的话，连清净的习气都消尽之后，一切都显现大光明这个就是三转法的了义的这个观点是就这样讲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还是不断在执着外境，不断的在执着外境，实际上我们是不发现而已。如果有一个什么仪器，或者说你自己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神通，你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你每天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之间，那么我们的这个心往外，就说往外散，往外直取，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速度这样一种数量它是多了惊人的。那么在这一天当中，有多少这样一种实质的习气熏到你的阿赖识当中去了，有多少习气熏进去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仪器可以观测得到的话，这个都是一个天文数字，都没办法计算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业障深重，业障这个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业障深重？为什么实质会这么深重？不了知外境是唯识所现，不了知外境是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道理，每天都在这实质当中熏心的种子。那么像这样熏的种子，就是像这样就不断轮回的因就在这儿，而且还不单单是熏这样一种实质的种子而已，有的时候看到外境生贪心生一念贪心，这个一念贪心的种子就熏进去了，又生一念贪心，又熏一个进去，生一个嗔心，又熏一个进去，那么这些就是恶趣的因嘛。这些就是恶趣的因。所以说为什么会堕恶趣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这方面呢，就是说当你执着的时候，没人去管你这些都是通过法心力 他都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不断的熏这样一种种子，不断的新的种子。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很多修行，从修行的时候就开始让我们要守护六根，从小乘的教育来讲要守护六根啊，你是就是说你要就是说好好的守持戒律，你的眼睛没有必要不要东张西望，你耳朵不要东听西听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就是小乘当中他只不过没有把这个道理给你完全讲清楚而已，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做，否则会生烦恼。如果按唯识中的观点来讲，这个就很可怕了。我们一分析的时候就很可怕了。为什么很可怕呢？你一生一念贪心，又熏一个种子，再生又熏一个种子，现在呢，你的相续当最后就全部变成了这样的烦恼种子了。如果你相续当全部是烦恼种子，那肯定下一次你这辈子的这个生命终结的时候，下一次就是堕恶去了，全都是这个恶业种子。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如果我就说是这个。把这样一种就自己的根本好好守护好，像在每天都是沉浸在佛法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听课啊，或者看书，我看一个小时的书，我看一个小时的法本，在一个这个小时当中所熏进去的全都是般若种子，都是般若种子。我打一个小时的坐，打坐的时候这个熏进去的种子都是佛法的种子。所以说你用在佛法上面的时间越多，你用在世间法上面的这个时间就越少。所以用在佛法上面的时间越多，你熏进去的佛法种子就多。那熏进去佛法种子多，那么就是说你熏进去的这个世间法的种子就少，这个就是成正比的啊，这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一天24小时，你看你用在佛法当中有多少时间，你用在这个世俗当中有多少时间，用到非得做有多少时间。所以说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自己就如果真的这样的观修它成熟了，自己会非常的自觉。为什么？你就想到一个念头，我产生了这一念头，那么自己就要为这一念头负责啊，自己这个后面就要为这个念头去负责的。所以说或者叫受报，或者就成为一种道障。如果我生一念善心啊，别人看到也好不看到也好，反正我生念善心啊，这一念善心就是我的，后面它成熟的时候是我自己去感受这样安乐，或者我自己去感受这样一种修道的顺缘，全都是这个。所以说你修道的力量越纯，你相续当中的这个力量，二类上面的这样一种种子的力量就越纯，它的力量就越强。所以你越弱，它的种子就跟随就越弱。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大德他非常精进呢？这种很精进很专一的这样一种熏进去的种子啊，它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他要就是显现这个力量的时候，它也非常非常强大，而且很强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阿赖耶识和这个外面的阿赖耶种子和外面的这个境之间，它就有这个联系。不了知的时候呢，就是在念念之中吧，在念念之中是不断的在熏习这样一种种子。知道之后呢，就可以去转变他的作意，知道之后就转变他的作意，就慢慢就说是把这样一种这个以前的惯性思维改变成佛法方面的思维，了知他如梦如幻，了知一些万法是空性的，发菩提心啊发出离心啊。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从这个唯识的教义，把这个出离心的教义，把唯识中把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教义，把空性的教义，这样一就是说是对到起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如果就投入修行这样的教育啊，在相续当中全部都是累积的佛法种子。如果这辈子一死了之后呢，这佛法种子一旦成熟了，那肯定是到净土，或者说是这个获得殊胜的解脱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全部都由于阿赖耶识障存在的种种习气成熟所导致的，将这一切了之为如梦显现，即是明年的唯识之理。那么把这一切的了知是如梦的显现，就是说一切的名啊，一切的相啊，实际上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自现而已，这就是如梦的显现。所以说一切的外面的这个名和相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假立的，犹如做梦当中的名和相。在做梦当中，在梦境当中呢，也看到这样一种也会看到这个相，也有名字就是说也有这样一种名和相。但实际上梦中的名相我们就知道，梦中的名相是假的名相，它不是真的名相。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把这样一切的了知为梦境当中的名相，全部都是阿赖耶识当中的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心识的自现而已。实际上从这个道理讲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白天的所谓真实的显现和梦境当中的显现，从原理的角度来讲一模一样。那么做梦的时候也是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在梦境当中显现成的这种三号大地啊，所以说它都是假的，我们都知道了，都是从自现的缘故，从阿赖耶识当中自现的缘故是假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教义来看的时候呢，白天我们现在白天的这一切的名相也是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自现出来的，和梦境当中的这个显现的过程呢，它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以像这样讲的话，原理实际上只不过呢，有些以前上次讲过，就是说是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它的这个种子呢，它力量要强一些，要坚固一点。那么梦境当中的这样一种种子，它力量要弱一些。 所以说我们就在梦中当中啊，就断断续续的，好像感到很乱，有的时候做梦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做梦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白天就不是这样的，白天你就一个比较固定的，你的房子在了就知道了，经常在这个位置，你就走过来就不会走错啊，就不会在梦中的时候一走过来怎么变成其他个地方呢，还是就是说觉得有点不对头。但是在白天的时候，为什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情况，它就稍微比较梦中的时期来讲，它比较稳固而已，就这么一点点差别啊。其实从它那种一切都是从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习气显现自现出来的，这个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比较容易了知梦中的这个是自现，所以它是假的，这个我们容易了知。但是我们就不容易了知白天的这一切是阿赖耶识显现的，所以它也是假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习气有点重啊，习气有点重。那么习气有点重的时候，就多串习为实观啊，多串习如梦观，就经常的把这个梦境和现在白天的这个这样一种显现去做对比，反复的做对比，多次做对比，最后呢就会，我们就说最后就活在梦幻当中了啊，你最后就活在这个梦如梦如幻当中。这个不是说世间上所讲的一种啊，你行尸走肉，你像这样一种如梦如幻，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开始逐渐和这样一种正道相应的，的确确你开始活在这个明艳的真实当中了。因为以前你不了知这个是梦幻一样的境界，你就是活在一种虚妄当中，你把这个就是说是没有的东西认为是实有嘛，像这样这个是很颠倒。那后面呢就是说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自现的，都是我心中的自现。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真正串习达到了就是说你认知梦的那种那种状态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啊它的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是道理上应该了知，然后道理上了知之后就串习如梦如梦，串习如梦如幻，像这样的话最后就能够逐渐的就是把外面的执着的实质打破啊，就逐渐靠近实相当中。实际上在这个无光尊者的虚妄修行当中呢啊，主要是讲这个，主要就让我们就了知就是说白天的一切显现和梦中的一切显现方方面面都是一样的，让我们了知之后让我们去串习啊，像这样也是这个很殊胜的一个要诀的。所以说像这样就是即是明艳的唯识之理，所以说唯识的道理它就是说力量很强的啊，如果你通达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它力量是非常强，而且从窍诀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这样一修持一切为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去入到实相当中。也就是所讲的第一理，无法中前三法可归属于其中。那么这个是为实之理，就是说二理当中的第一理啊，二理当中明眼理和圣意理嘛，就是明眼理这个意思讲，通过为实来讲，无法当中的前三法明相分别。名相分别可以归属在唯识当中啊，这个就把这个前三理放在唯识当中，后面这两个呢就放在中观当中。如是在明眼中心本身尽管显现各种现象，实际上心的自性也同样不存在实有。那么在明眼啊，在明眼当中心本身呢尽管显现各种各样的现象啊，就是说心可以显现各种的现象，但实际上心的自性观察的时候呢同样也是不实有的，心的本性它也是空性的啊，也不实有。因此了达从色法直至一切种子之间的万法均是无实无生，这就是圣意中观理，或者说是第二理，无法中后二法归属在其中啊，归属在其内。那因此说呢，如果能够了达从色法乃至一切种子之间的一切万法都是无实有的啊，都没有一个自性生的，这个就是中观啊，圣意中观理，或者说是这个第二理，无法当中的这个后二法，就是说是真如和正智，包括在这个当中。那么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词句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啊，因此了达，这个了达就是一种能静啊，就是一种能静，它就是正智了，你了达嘛。所以像这样的从色法至一切自性的万法无实无生，这个就是所境。你了达了什么呢？了达了这样一种无实无生，了达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个就是所境。所境就是真如。所以说在这句当中已经实际上已经把这样一种真如和正智啊，就是两个法全部已经讲完了。所以说呢就无法当中的这个后二法是归属在中观的道理当中的，归属在圣意当中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明晰的。这二理其实并不抵触解生利益经中云，行戒圣意相，远离一意相，分别一意者已入非理图。世俗和圣意第二理实际上是并不是互相抵触的，不是像两个法同时存在一样互相抵触。那么如果说是各有各的自性，它就会抵触啊，各有各的自性就会抵触，像这两个柱子和瓶子就会抵触啊，就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就说是这个处在一个位置上嘛。所以说如果你瓶子坐在瓶子位置上 那么你的柱子就没办法站这个位置了，所以象征呢它就会有一种抵触。那么什么叫互相抵触呢？就是存在两个法，两个法都有自信，这个叫有互相有个抵触，它没办法圆融呢。解三昧经当中讲行界圣贤，这个行界呢，上次注释当中讲就是世俗，世俗叫行界。那么这个用行界来代表世俗的行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行运嘛，上次解释成行运。行运呢就是一种造作，那就从造作世俗地当中的很多法呢就是造作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相应行而不相应行，这个包括当中界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就上次解释十八界。或就是说行界呢就是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行运的它的这个自信它的种子，这个都可以理解的。就反正就是说叫总而言之呢，这个行界就是叫世俗。那么就是圣意相就是世俗和圣意的相远离一相，那么世俗和圣意那么就是远离一和意的相。既不能说一也不能说意，分别一意者已入非理途。那么如果你是把这样一种世俗地和圣意地通过你的分别念，你认为是一体的啊，这入于非理途了。如果说是他体的入了非理途了，所以说真正的这样一种世俗和圣意呢，他就说既不是一也不是义，远离一义的这样一种自性。正如经中所说，既不承认一体，也不承认一体。那么就是说经典当中所讲的一样，那么名言地和圣意地之间呢，不能承认是一体的，也不能承认是他体的，否则呢都有过失。佛都是过失。那么就是说解生命集当中讲的，如果你承许它是一体的话，有四种过失四种过失。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承受一体有四种过失，哪四种过失呢比如说圣意地和世俗地啊，这两者你如果认为是一体的，那么就是说圣意地它是不可分的，圣意地是不可分的，圣意地当中全都是一味的嘛，不可分。那么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应该承认世俗地也不可分。但世俗地是不是不可分呢？世俗地是有很多分类的，我们住在这儿房子里这么多人，那就可以分了这么多人的本体，还有很多这个物体等等都可分。所以如果是一体的话，就成了圣意地不可分的缘故，世俗地也不可分啊，就是有这样的过失。第二个过失呢，就是讲，就是说这个世俗地它是不需要寻找垂手可得的，应该成为圣意地也是不需要寻找垂手可得，因为它是一体的缘故。因为世俗地和圣意地是一体，那么世俗地你不需要寻找的，你眼睛睁开这世俗地的法就显现了，你耳朵一张开，现在很多世俗地的声音就听到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世俗地它是不需要寻找的，垂手可得。那么如果是圣意地和它一体的话，圣意地也应该不需要寻找，垂手可得，眼睛睁开你就看到圣意地了，没看到圣意地不就解脱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圣意地它需要寻找，需要去这个观察修行之后才去现证的。所以说如果二者是一体，有这个过失的。还有第三个过失呢，就是说世俗地就是说世俗地当中的法，它会就是说凡夫人缘世俗地啊，它会产生烦恼。比如说凡夫人你看到世俗地当中好的瓶子的时候就可以产生个贪心，看到一堆大便的时候就产生个厌恶心。像这样的话，你就凡夫人缘世俗地产生烦恼，因为圣意地和它一体的缘故，缘圣意地也应该生烦恼。但是如果你缘圣意地，就不可能生烦恼的它是不可能生烦恼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过患这个是第三种过患。那么第四种过患的话，就世俗地是生与义的对境。如果说就世俗地是生与义的对境，如果说二者是一体的话，圣意地也应该变成生与义的对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地是身体，你可以去接触语言可以描绘，心可以去想这个世俗地，所以世俗地是生与义的对境。但是圣意地是超越生与义的。如果就是说圣意地可以用生与义去了达的话，我们就是所有的众生早就已经证悟了早就可以证悟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圣意地也应该变成正义的对境了就相对的二者如果承认一体，就这个四大过患。那么就是说不承认一体要承认他体不就对了吗下面讲也不能承认他体如果你承认他体也有四种过患还是有四种过失。那么四种过失当中的第一个过失如果你承认世俗地和圣意地如果是别别他体的，那么这个圣意地就能就变成不是世俗地的法性了，圣意地就不是它的法性了。因为就是说在佛经当中讲圣意地是世俗地的法性，那么如果二者是分开的，那么怎么如果二者是别别他体呢，你的圣意地怎么成为它的法性呢？就好像柱子和瓶子二者是别别他体的，柱子就不能成为瓶子的法性就不能成他的法性。所以说如果世俗地和圣意地分开的话，圣意地就不能成为世俗地的法性 啊，有这样一种过失。第二种过失呢，如果世俗谛和圣义谛是分开的话，证悟了圣义谛的时候不能得涅槃啊，证悟圣义谛也不能得涅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世俗谛和圣义谛是分开的，你证悟了圣义谛之后按理说应该得涅槃的，但是呢没办法得涅槃。为什么呢？因为还剩下一个世俗谛，世俗谛还在这放着呢，它是分开的，它二者是别别他体的。所以说你证悟了一个其中一个圣义谛，你证悟之后呢你得不到涅槃，因为还有世俗谛这一块你都还没有碰到它，还没证悟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所以说如果是分开的话有这个过失，不得涅槃的过失。第三个过失呢，如果是世俗谛和圣义谛分开的话，证悟的圣义谛也不灭烦恼啊，不灭烦恼。这个是和第二个有相通的地方，只不过第二个呢是说你分开的话你证悟圣义谛不得涅槃，它是从不得涅槃角度讲的。第三个呢是说如果是分开你证悟的圣义谛你不能够灭烦恼啊，世俗谛当中的这一块就是说是烦恼啊有漏这一部分，因为它和圣义谛是分开的，所以你证悟的圣义谛你烦恼还没断，你断不了烦恼。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过患。那么第四个过患呢，就是说如果世俗谛和圣义谛是分开的，圣义谛就不能变成世俗谛的空性，如果不能变成世俗谛的空性的话，圣义谛就不是圣义谛了，圣义谛就不能成圣义谛，就是失坏圣义谛的过失啊。第四个过失就是失坏圣义谛。为什么会失坏圣义谛？这个和第一个有相通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圣义谛不成世俗谛的法性。第四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讲，如果圣义谛不成为世俗谛的空性，不成为它的法性的话，圣义谛就失坏了圣义谛的相，圣义谛失坏了圣义谛的相，那就不叫圣义谛了，世俗谛也不叫世俗谛，圣义谛也不叫圣义谛。所以有这样一种过失，它之所以能成为圣义谛，它就能够成为世俗谛的空性，它才叫圣义谛。如果它是分开的，二者是分开的，那么圣义谛不能成为世俗谛的空性，所以说它就不能叫圣义谛。所以说如果这样分开的话，你成取一体也有四种过失，你生成他体也有四种过失。或者按照这个变法法性论当中也有这样一种分析二者一体他体的这样的方式，他就是说从总的角度讲的，世俗谛和圣义谛二者不是一体的。为什么不是一体呢？因为各有各的相的缘故。他就直接跟你说各有各的相，世俗谛有世俗谛的相，圣义谛有圣义谛的相。他主要是在变法法性论当中讲，有法有有法的相，法性有法性的相，二者各有各的不同的相，所以说二者不是一体的，你不能说二者是一体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也不是他体的。为什么不是他体呢？离开了世俗谛没有圣义谛，离开了圣义谛也没有世俗谛，所以说二者不是别别他体的。离开了有法没有法性，离开了法性也没有有法，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不能说是他体的。那么最后就是非一非一的，也不是一也不是一，也不是一也不是一，非一非一。这个不是说我离开了一一之后单独的又找到了一个本体，除了一体之外的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不是一也不是一，就帮助我们泯灭掉了像这样一种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当中的这样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一体和一体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说一不是也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呢，就泯灭了这样一种执着了。把这个执着泯灭之后呢，这样一种世俗和圣义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可以说是双运的，是一种双的自信，必须要了到圆融的自信。所以不是那种实际意义上不是分别念面前的一种一也不是这样一种他体的。所以说把这样一种一些万法要不然是一嘛，要不然就是一体。那么现在我们就说既不是一也不是一，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法性的关系了，而且之间就是应该这样了之。我们的分别念如果你要通达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种圆融的一种道理，双运的道理就是一种双运的道理。你看一之后按理的双运道咳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成一体，明年于圣义二谛圆融双运之理才堪称为真正大乘。那么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按照经中所说的一样，了知安立这样一种明年和圣义二谛双运的道理才堪称为真正的大乘，这个就是大乘。只有真正秉持这一观点的普陀伽罗方能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乘行人。大乘是这样的就你必须要了知明年和圣义是圆融双运的道理，这个方面是大乘的教义。那么你安住在这种教育当中，你秉持这个观点的普陀伽罗才叫做上是名副其实的大乘修行人。如果你没有秉持这样一种观点，也不叫做名副其实的大乘修行人，可以叫做相似的大乘修行人。或者说你对大乘有兴趣对大乘有兴趣，你是不是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呢？你要看你具不具备这种相。如果菩提心也没有，然后这样一种明义和圣义谛双融的观点也没有，那不叫做大乘修行者，最多叫做对大乘有兴趣的人。 因为就是你是对他有兴趣还没有进去嘛，还没进去，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不叫读弥福起舍大乘修行中。而在成为最初听闻的语言思维分别之对境的名言中产生，于圣印中不生，只能算是二谛双运中的相似圣印。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当空呢，那当空的这样的观点呢，不叫做真实圣印地呢啊，就是说前面就是说为什么要突然来一个，而在成为最初听闻语言这段话的这个这样一种描述呢？因为前面把这个真正的大乘已经做了观察了，真正的大乘应该是现空双运的，这个叫做真正的大乘。现空双运的这个观点，秉持这个观点是大乘的真正的教义。那么前面就把真正的大乘啊某部分给我们讲了，讲完之后，下面再进一步说，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观点，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你只是停留在单空当中，这个不是真正的大乘的中义，这个叫相似圣义地。啊，所以它连接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而在成为最初听闻的语言的对境，思维分别的对境，这对境是什么呢？啊，名言中产生，圣义中不生。名言当中有，圣义当中是没有的。圣义当中是一个空的。如果你了知到这种圣义当中一个空的观点呢，只能算是二谛双运当中的相似圣义地，它不是真实圣义地。原因是它只不过是作为世俗存在的对立面而引申出来的。那么这种圣义地呢，是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安立世俗，那么对于这个作为世俗存在的对立面，看这个前面这个句子当中讲，名言中产生，圣印中不生。那么这个圣印中不生，就是相对于世俗中产生而引申出来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圣印。真实的圣印地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二谛的观念的，二谛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它都要泯灭。二谛都是圆融的，都是这个二谛的观念必须要泯灭的。所以说现在你有一个名言当中产生，圣印当中不生，有这样一种分别执着的话，还不算是真正的圣印，还是相似圣印。或者说，由于它属于圣印的范畴，因而称为相似。它为什么叫相似圣印地呢？相似是因为它不是圣印地，但是它属于圣印的范畴的缘故呢，所以说把它的名字加一个相似的这个名词在上面。换句话说，它是所谓二谛中的世俗谛所观待的对象。那么它是有关带的，有关带的缘故呢，它不是真实义啊，有关带的问题不叫真实义。那么前面我们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嘛，讲世俗地的是世俗地当中的三个含义，第一个是障蔽，第二个就是互相关带。互相关带实际上它是，如果互相关带，它实际上是世俗，互相关带又是世俗。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它是所谓二谛中的世俗地所关带的对象。世俗地所关带的对象，这种圣义是假圣义啊，是相似圣义。所以说真实来讲，它是包括在世俗当中的。也可以说它是随同就近圣义的相似门，那它是随同就近圣义的相似门。就近圣义的话，就说是离开一切细论执着的。但是呢，这种单空呢，它是随同于随同就完全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和它相似相顺，随同就近圣义的相似门而已。亦或说，通过修习它，足能摧毁无始以来久经熏染、根深蒂固之习气所致的实质，由此也可称为圣意。那么或者说呢，通过修习单空，修习单空呢，可以摧毁无始以来相续当中久经熏染的根深蒂固的习气所导致的实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圣意。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相续当中呢有很深的实质，对于瓶子、柱子等的实质，那你通过修单空就可以把这个实质摧毁掉。那么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摧毁了实质，那不就不相当于解脱了吗？摧毁了实质不等于相当于解脱。实质这种分别念，它只不过是很粗大的一种执着而已，能够直接引发我们的这个烦恼的直接能够引发我们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强有力的执着。但是呢，就是摧毁了实质之后，这个是不是究竟法界呢？摧毁了这种实质之后，还不是究竟法界，因为内心当中还可能有空的执着。还有就是说，世俗和圣义地相关的这种执着，这种微细的执着不打破，也没有办法证悟真正的圣义地。所以说，这样空执，就是说我把这个实执打破之后呢，我就是说我实执没有了，实执没有之后呢，我相信当中可能有个空执，这种空执也是法执的一部分，也是法执。所以说，如果像这样，你把这样一种微细的法执不打破，没办法真正的驱逐到圣义当中。所以说呢，真正的究竟圣义地，它不管是实执也好，还是空执也好，反正呢，粗粗细细的所有执着都要打破。单空它能够做到的事情，它就是打破实执，把这个粗大的实执给你打破了。打破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说有一种空的一种概念。所以说，进一步的把这个空执一打破之后呢，就驱逐到了圣义当中。所以说，这个单空它因为可以打破实执的缘故，有这个功效。 所以也把它称之为圣意。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属于世俗的修法，它是属于世俗地，真正的世俗。但是呢，它可以打破实质的缘故呢，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圣意，就相似圣意地了，就是这个意思。